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民数记这一章十三章，从意象到动向。那从意象到动向，我想在这个思想当中，意象是什么？意象是一种心里面想的东西，或者是透过超自然的方式看到的一幅图画，是一个里头的一种的看见。可是动向却是一个行动上的一种实践，所以怎么样从意象到动向，怎么样从一个看见到经历那个实践，我想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命定，就是你之所以存在，你之所以认识主，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以至于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的看到它实践，其实这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从实际去看，跟灵里头去看，然后就看到了，就有了一个方向，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前进。那对以色列民来说，很显然这个是一个神从拣选他们，呼召他们，然后就给了他们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也透过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说你的后代，你的子孙要怎么多，然后怎么样要去到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那这个意象一直存在在犹太人的当中，以色列民的里面。然后对今天摩西所带领的这一班以色列会众来说，就是本着这一个意象，或者本着这一个应许他们就是要前往应许之地。可是实际上要怎么样子往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他有一些的一些的策略，或者有一些的步骤也就是今天当我们在看民数记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摩西首先要做的一样事情，就是要打发探子打发探子到那个应许之地去。那这个不是摩西的想法，这是神吩咐摩西所以今天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个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领袖的。那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OK， 那下面就列出来的这十二个支派。OK，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到，这里是从第一到第十五节就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做领袖的首先去探地，就是探地是需要做领袖的去。那因为当然这个很重要，领袖看到了，然后就有这个所谓的从意象到怎么样去把这个看见传递下去。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是有所谓的第二手资料，就是我的领袖告诉我，因为他看到了什么，然后跟随的人就要凭着信心 来跟随。那所以领袖是很重要。很显然因为在以色列整个组织当中，从一开始我们都说到是一个军队。那军队可是我们看见军队的领袖当然就是那一个将领嘛，主要是那一个好像是一个将军或者是一个总司令。可是当中你会发现他又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又是从一个家族的角度，他背后是军队的精神，可是实际上他又是一个家族的一个角度。所以就是从各族有他们的族的领袖，就是他们的族长。所以从族长的当中就是都要是做领袖的，而且这些领袖是族长。那当中你会发现到领袖的看见，领袖走在前面，首先看见，预先见到未来的情形。那这个还要加上是本着神的应许，然后这是神说的，而且是神透过吩咐摩西让他们是这样子的来被安排的。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过程。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当中我们就看到 这里列出十二个支派，我在思想一个事情，当然这个事情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跟明白，就是当以色列排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奇怪，在圣经的很多不同地方，它的排列它不一定是按照顺序，所谓的顺序就是按照长子那第二第三这样子下来，它不一定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以这个民数记来说，如果它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它会不会就按照这个东南西北四个这个军营的方式来提说呢？诶，这里又不是，行动的时候是，可是在这个地方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又是回到好像把流便放在长子放在第一，那西面放在第二，犹大犹大当然就跳了利位嘛，因为利位是被抽出来，可是下面一排下去的时候又不是完全按照从老大到老幺，也不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就发现圣经里头有很多种排列，有那种排列。 OK， 那无论是怎么排列，当然当中我想很关键的就是第六节跟第八节，因为当中提出了这十二个探子或者说十二个领袖的当中，两位是眼光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就是加勒跟第八节所说的何西亚，何西亚后来改名叫摩西，帮他改名叫约书亚。 OK， 这个等一下后面我们会再说。那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的时候，就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思想，领袖要去探地，但领袖探地的目的，那为什么不是一个领袖去探就可以呢？或者说就拣选两个就可以呢？而是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代表。那么很显然，就像说今天如果我们教会有多少个小组，或者说不要说小组长，就是组长，所谓的 trap leader， 组长就是一个族一个族一个族下面有好一些门徒，门徒下面就是他的门徒都是小组长。那比如说族的代表但族的代表基本上都是我们的第一代的门徒，我们的 MG。 那比如说如果是差派组长去探地，我想这个似乎也是一个，今天我们在思想一个事情，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产业目前礼堂就是一个一百人的一个的礼堂我们目前三百多人在一个一百人的礼堂，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全部人都坐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分堂分不同的堂来崇拜，而且是需要分不同的场地来集合。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一百人的礼堂所能够的一个三百多人的一个会众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因为停留在这里的话，或者说永远停留在这里的话，那我们的发展应该也就是只有局限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去，当然一方面是圣灵开始在引导我们，感动我们看到将来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要去到一个千人的一个会众的话，应该说你至少要有三百人的场地。可是如果我们要去到一个有上千人的一个的场地的话，然后我们就需要有我们将来就发展到三千人的一个这样的机会。那我想这是一个意向。那这个意向要圣灵给我们指示，可是在圣灵给我们指示的同时，就好像说圣灵给我们一个感动，因为神的国一定要扩张的嘛。但神的国要扩张，那扩张到什么程度，那将来的应许之地，另外一个阶段的应许之地又是在哪里呢？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需要领袖跟我们一同来做未来的探地所以我也在这件事情上，我想今天这一章经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示，让我们看到神的选民是怎么样做事情，是神吩咐他们做的。那我想这也是一个模式，我相信在未来不久的将来，神也一路要带领我们来做这一件事。好，那第二样，
那探地是需要有指标的，从十六到二十节，当我们说到要探地，可是那怎么去探呢？怎么样去看呢？哦，原来有一些的指标。所以从十六到二十节，今天这一章经文都在讲这个有关去看，这个意象，这个应许之地。那这个第二个段落这边，让我们看到摩西就打发摩西，这就是摩西所打发探地归探那地之人的名字。OK， 这里就特别提到了，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然后何西阿的意思是拯救，这个Hosea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拯救，所以他的名字是拯救，应该也很好啊。可是摩西却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说要把这个名为拯救的这个人名字要改，叫做改成约书亚 Yehoshua Yeshua。那这个约书亚的意思，就在这个拯救的这个字的前面加了神的名字，所以它的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耶和华拯救。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提升，就是说对约书亚来说，他已经赋予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要拯救。可是这个拯救，如今当你要去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又加了，在他前面加了是耶和华拯救，更加清楚的标明，而且是把神的名字放进去，而且是表明说我是高举神，靠着神来做这件拯救的事。我想这个是有意思的，因为在接下来约书亚的使命很显然，虽然还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不过他已经在进入一个实习的状态，就是预备将来他要接任来带动神的百姓怎么样进到应许之地，而且要面对怎么样得地为业的一场很大的征战。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那他怎么样来探地，指标有些什么呢？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从十七到二十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我们看到这里提了七样事情，看那地如何，这个地方到底是怎样，就是这个观察应该是很全方位的，就好像你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到底怎样，你会怎么看。 OK， 今天神如果给我们一个指示，说好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探地，我们一定会看看这里有什么，周围有什么，这是一个探地。然后当然这个地方，特别是他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已经有原本的有一个七大族群，有这些所谓的他们当时的道德也好，风俗也好，各方面非常败坏跟堕落的这七个不大的七个外邦族群，但是神是要除灭这些的，所以要他们去得这个地。那所以这里当中十八节下面就说到，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对，所以这里看到，因为从以色列要进去的话，那对方就成为了他们不只是神的敌人，而且就直接成为以色列的敌人，所以就是这个敌军到底力量有多大。那这也是一个作战的当中要去衡量，要去计算，就像耶稣说，当你要去攻打一个国的时候，你会先坐下来计算到底军力如何。我们说靠着神是，这是一个层面，可是另外一个层面也有理性的部分，就是要做一些分析计算。很显然这个地方是神告诉他们你要这样子去，然后到底去窥探的时候所住的这个民到底是强是弱，那么敌军的数量到底是多少。那这个多少其实对神来说，他们不一定是说哇他多，那我要比他多我才有办法胜过他，也不是这样子。不过在作战的时候也确实是需要有一个了解，就好像说他们明白到哇敌军有十万，但是我们只有一万，那我们一万怎么去打十万呢？他们就更加明白到，如果不是靠神，如果不是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根本不可能打吧。可是如果是神与我们同行，无论敌方有多少，但是这个要有一个 理解、哦、要有一个掌握。然后这里、在十九节、也继续说到所住之地是好是歹， OK， 就是说那里的居住环境好不好、啊、居住环境如何，哇，有没有有山有水吗、啊、那边的环境、啊、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有一个了解。然后第五个又说到、他们所住的是营盘是城墙，营盘就是什么，是支搭帐篷的那种帐幕帐营的那一种，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祖宗是一个游牧民族、哦、是住在这样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哇，是有城堡是有城墙的，那有城堡有城墙那个整个情况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是要有一个去探地，然后有一个了解。然后包括下面二十节又说，又看那里的土地是肥美是锥薄，就是说贫瘠 OK， 瘠薄就是说这个土地是肥沃还是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就是说这也是一个了解这里的土地的情况怎么样。那土地情况怎么样怎么看呢通常就从它的栽种种植的情况、就可以有一个了解然后就是该地是不是有树林啊，有树林的地方跟没树林的地方是很不一样啊。有树林除了写明他这里的有没有足够的雨水啊，有没有足够的水源啊，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树木原来也就是关系到很多的建筑啊都有关联的啊，所以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些是一个问题的指标，那主要是要来掌握将来他们要得地为业的那个实况。因为在战略上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好，你才能够百战百胜。你如果完全不知道没有掌握整个情势的话，其实你很难作战，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客观上来是这样子的。虽然在灵里头我们都明白如果不是神带领你怎么可能打，你怎么可能胜，所以是有神带领。可是你发现与此同时没有忽略也有人的职责要去掌握要去了解整个的情况。那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将来当神指示我们要往什么地方看，要往什么地方去所谓的探地，所谓的窥探的时候，窥探就是要去观察，要去查看，要去探索掌握那整个情形。然后这些是派领袖去看，看了之后回来你发现哇，那个地方是怎样，那个地方是怎样，那对听的人来说真的是吗，说好也真的就是这样好吗，说不好也真的是这样不好吗？其实很多时候人是需要所谓的眼见为证 OK， 除了各族的代表，所以为什么没有单单说派好了犹大支派跟这个以法莲支派这两你派两个人去就可以了。但是对可能对这个亚瑟支派对西缅支派他们说哎，没有啊，这个领袖不是我们的人啊，我都不熟啊，我都不认识啊，就是你会发现各族都有领袖本来这个东西这个安排是一个重要的。那所以他们回来除了领袖眼睛所见的还要加上要有一些证明，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三段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在这一段你看到是什么证据显明神的应许，神应许它是一个迦南美地，神应许因为在早先已经说过，就是从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 OK， 流奶与蜜当然不是牛奶羊奶，这里是不除了这些所谓的很丰泽的地方充满了他们所需要的可以畜牧的一个地方，包括这里所说的蜜并不是指蜂蜜，特别是指那个枣就是当地可以盛产很多的枣，就是蜜枣所以当中所谓的这些有奶有蜜表达那个是一个非常丰硕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怎么丰硕，所以他们去窥探的时候就看到那地有住了些什么人，那各个这些有七大不同的族群，包括他们也观察到，特别是二十二节说到，有人在希伯伦 城被建造比埃及所安城早七年，因为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所以他们明白埃及的居住。埃及是一个古文明的一个世界，就是说埃及的那些发展是在很早以前，他们已经有很先进的发展，所以他们的建设啊，他们的建筑啊，各方面呢是有很稳固的。可是当中去看的时候啊，发现到原来西布伦城被建的时候是比埃及的所安城还更早，意思说这个地方其实也有非常坚固的各种的建造，所以他们也在那里探地的时候就会探到当时所说的这个以石革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个枝上头有一挂葡萄。 OK， 那这里所说的不是他们拿了一大箩筐的葡萄，不是，这里形容有一挂葡萄，一挂葡萄，或者我们这里我们常常讲一串葡萄，我们在超市买了一串葡萄，那一串葡萄你是怎么拿的？一串葡萄就是这样拿嘛，两个手指你会拉住一串葡萄你通常不会是捧住，也不会是这样抓住，一串葡萄你通常两根手指就这样把它提起来这个叫做一串葡萄。哇，但是这你看这里的形容就是从那里砍了树上的一枝上头有，他把整个葡萄的枝子葡萄枝子基本上也就是那个藤嘛，我们门口现在虽然没有长，但是当之前有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枝子细细的，然后当中有一串葡萄。OK， 然后他说就砍下了葡萄树上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扛抬着。哇，你看到他的葡萄也不是捧的，是要两个人用一个棍就是要把它扛起来。哇，你可以想象那一串葡萄，那种葡萄可能有一个 CK 这么大，就是所以要两个人把它扛起来。所以那一串葡萄，我不知道它的葡萄是每一粒像一个哈密瓜，没有啦，应该这样子就不叫葡萄。就当然这个有点好像很夸张哦。那有这样的葡萄的吗？可能每一个葡萄像一个苹果这样吧，就是这也都是很夸张哦。但是可是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形容？因为这是神指示摩西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当时他们可能确实看到了一个非常超长的那么大串跟那么重，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一个人都很难拿，所以是要两个人把它扛着的这样的葡萄。那么又带了一些石榴无花果啦，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一挂葡萄所以他们叫那个地方叫以石革谷。 OK， 那从这个地方你会说到，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口说，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口说无凭，就是你说的那么好真的吗？你太夸张吧。 你可以想象如果探子回来他说哇，我们在那里看到那个土地有多肥沃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葡萄哇，一串葡萄哇，好像一个 CK 那么大你可以想象大家听到就说你夸张啊，夸张也不要夸张到这样吗？我们没有吃过葡萄吗？我们在埃及我也种过葡萄嘛，就是说 你怎么这样讲呢？太夸张了吧。可是他们把这个葡萄扛回来，哇，他们说那个土地到底有多肥沃，果然从它所种出来的果实你就可以想象，你就可以理解，那是这样子。那这个可能隐藏一个问题，我们说如果这个土地真的是这样子，那以色列时至今日仍然在嘛，而且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去过了以色列，那我们也去看过当地的一些的出产好像从来都没有看过，好像圣经所形容的这样子。那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性当中也可以是当时神为了要给他们看到我所说的神所应许的这个地的肥沃肥美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给你看到当时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一旦人 当然一旦后来以色列进到当地，我相信应该也就是领受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情景。可是当他们悖逆，他们被掳，他们离开这个土地被抢夺，后来又有不同的权势，不同的这些异族进到当中的时候，这个土地有多少次充满了血腥，充满了污染，那个战事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所以这个土地很长就变成是一个非常贫瘠。那后来我们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土地是很奇特的。你说神说这个是一个有山有水一个非常美的地，可是当我们实际去看的时候，这块土地可以栽种的几乎是非常的少，大部分应该说 80% 都是属于那种旷野啊沙漠地带啊，连除了那些所谓的某一种杂草经济在那种非常干旱也能够生存的以外，基本上它完全不像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我们这里，我们随时去到只要不是住宅区的地方，你就会看到树林，你就会看到杂草，你会看到丛林。可是在以色列不是这样子啊，基本上大多数的地方都是石头地，都是旷野，一望无际啊，都是旷野。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好像跟圣经的形容很不一样。后来我们理解一个概念，就是当神的应许跟神的子民在那里遵从神的时候，这个土地就转化。可是什么时候这个土地不是神的子民在那里遵从跟敬拜的时候，这个土地就变成是非常的贫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是后来的情形，跟早期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就把这个土产带来给大家看到。好，那最后我们看见这些探子也去归探了，也把土产带回来了，也分析了当地的一个情形。好，可是回来之后最后一段25-33节，这里显然给我们看到就是信心之眼却不同，就是信心的眼睛怎么看事情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信心的眼睛所看的跟属世的肉眼所看的，很显然看的是同样的东西，可是解读出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很可以理解。那我想这段经文对很多人来说也许都不太陌生，那所以他们所看到的当地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诚意啊怎么坚固啊，他们那地的民怎么强壮啊，他们所看到的这些亚拿族人呢，当中所谓的好像是巨人啊，他们高大威猛巨大，然后强盛，他们的城墙非常的坚固。然后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就两种声音出来。所以这边就看到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Okay, 我们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个是信心的眼光。然后那些同去人当中却大多数的就是另外10个，除了加勒跟耶稣亚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用信心的眼光的，可是当中另外族人所说的看来都是相反的，就是所报来的是坏消息，就是说完了完了，我们不可能上去，因为我们太弱小了，他们太强大了我在他们的眼中我们就如同蚱蜢，你去送死吗？当做他们的食物去送去给他们吃吗？所以就是说整个看到很非常落差的两种观点，一个是消极负面惧怕打退堂鼓，另外一个却是就是看到神的应许果然是美好的，果然这个土地是牛奶蜜之地，果然这个环境这个地方是非常美好的一块土地，是神所应许美好要赐给我们的，那我们赶快上去得那地吧。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眼光。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也是在我们的真实的人生当中 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要去面对的。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前途，也可能有两种眼光，一个是看到环境是恶劣的，看到机会是渺茫的，看到困难是重重很大的，但是也可以看到，哇，现在整个市场非常的糟糕，这岂不是神给我们机会？因为要在困难的当中，要在极不可能的里头，神要为我们开路，神要为我们开出路的一个时机，是一个这样的机会吗？那我想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看到那个从信心的角度，而且信心角度当然是要看到神的应许。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想要跟神的带领，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如果想要，我们也可以从思想的角度，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可是从神的带领的角度，我们先是查验我们里头的那个感动，先是查验灵里头的那个看见，然后我们也一路在寻求神，是不是你在预备我们？那我就觉得在这个期间，当神开始把这个信念放在师母，放在我的心中去，我们去酝酿，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在传递的时候，我们的领袖也都非常的同心，也都一同看到，是感觉到是时候神要开始预备我们去看未来的应许之地。然后我们也一路在查验事情的演变跟发生，也一定需要跟这个看见这个感动是相对应的。那这就是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去查看。当一看的时候，那我也觉得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是哪里，但是灵里头已经开始在酝酿。所以当柯南通牧师一来到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你要看得更大，你要看得更远，要看得更大更远。那我想这也是今天神一路给我们在预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信心的眼光。我想信心的眼光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确认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跟应许。那我们要确确实实的回顾我们所领受的意象，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然后我们要看见生命是从个人的转化，到家庭的转化，到社区的转化，甚至到国家的转化。那个人的转化，这个是每一个个人来经历神。家庭的转化是你的生命很实际的经历，是很真实的，而这个据实跟真实到一个地步，你的家人也能够看到，也能够感受到，变成你生命有影响力，对家庭对婚姻有影响力，然后你会看见家庭也被你影响。然后这个过程好久啊，我们也走了十几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直来到近期，我们才看到神开始带我们进到社区。那进到社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把这个负担这个使命，也把这个影响力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忠心的做，也看到这个社区渐渐的开始认识 GK6E， 开始认识好好家庭，开始看到有一个转化的一个的味道，开始进入在这个社区。然后与此同时，怎么样才能够进到国家呢？那这个绝对很难想象，难道我们当中有部长有总理起来吗？我坦白说我还不敢这样想，但是也不一定是因为这样子。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教会中有一个部长，那又如何呢？那又表示什么？也不见得。正如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的领袖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领袖是基督徒，那基督徒我们感谢主，就是他有一个公义正直的一个标准的理念在他里头，这个已经很好，但是这不表示说他就能够变成是带着一个福音的使命，也不是这样子。可是今天如果神带领教会，让我们能够对整个 有很多扭曲或者破裂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有困难的人，有迷失的人，而需要一个真理，需要一个指引，需要一个医治跟修复。除非神用我们可以进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那我觉得这也就是神正在我们当中做的一个预备的工作，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非常奇妙，我觉得神目前正在为我们打开这样的一道门。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信心的眼光，让我们看见其实神有预备，神真的在带领，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往前行。然后我们需要探究，就像探地这样子啊。然后在探究的当中，就是你会看到哇，原来这个哇，如果真的这个产业，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你怎么可能呢？哇，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困难，你怎么可能呢？然后我们就要看到怎么样用好像加勒的眼光，信心的眼光去看这些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可是神若应许，我们必要得地为业，我们要得着这一切。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心的眼光，在你个人，在你家庭，在你的人生，在你的事业，就让我们一同在神国的教会里头一同向前迈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意象到动向，从一个灵里的看见到一个具体的行动。求主帮助我们。